一场威力强大的冬季风暴直卷北美洲，造成20多人死亡，上万航班被取消，将近2亿5千万人受到影响，超过100万美国和加拿大人12月25日面临断电，在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冬季天气警告下度过圣诞节。下面请听报道。这场始于星期五的冬季风暴令圣诞期间10000多班的航班被取消，几百万美国人的出行计划和节日安排受到影响，同时供热需求上升，增加了全国能源系统的负担，风暴又对输电线路造成了破坏，导致美国多达180万家庭和商家在星期六上午失去电力供应，100多万的人星期日仍然没有电用。这场覆盖范围前所未有的北极严寒直卷美国东部1/3的地区，打破很多圣诞节的寒冷纪录，影响美国大约60%的人口。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受这次冬季风暴的影响最大，气温降到-45摄氏度。明尼苏达、艾奥华、威斯康辛和密芝根等州都出现了近乎白茫茫一片的低能见度天气，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当地的能见度为零。在太平洋西北部，很多居民在西雅图和波特兰的冰冻的街道上滑冰行进，甚至通常冬季相对温暖的佛罗里达和乔治亚州都遭遇了0度以下的寒冷冰冻。目前唯一躲过这次北极寒流带来的酷寒气候的是加州，该州陆地山脉帮助阻挡了寒流的南下。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两个省直接受到这次北极炸弹气旋的冲击，加拿大其他地区亦受到极度寒冷以及冬季风暴的影响。据 NBC 新闻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8人在同天气有关的事件中死亡，另外上万次的国内和国际航班被取消，打乱了很多民众的节日出行或者回家的计划。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数以万计的民众被困在家躲避夜间以及清晨的酷寒，而很多人由于狂似飓风的大风造成雪堆移动，封堵了房门，没办法外出前往有暖气的避难场所，亦瘫痪了紧急救助人员的行动。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25日宣布将停止每日公布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卫生健康委员会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是其统计数字已经不再反映自12月7日放弃清零政策以来中国史无前例的感染期。下面请听报道。正当中国各地疫情海啸般爆发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25日发了一条不够30字的简短信息，说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将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供参考和研究使用。而中国疫情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一直是由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每日的染疫人数、染疫死亡人数等信息。根据彭博社和金融时报12月23日的报道，中共政府这个月初在没有预警、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对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实施松绑以来，短短2个多星期内，中国的染疫人口已经达到将近2亿5千万人。如果报道属实，那这个意味着在中国14亿人口中，大约已经有18%的人感染过新冠。这个同时亦意味着在节假日、新年、春节将至的传统节庆团聚的时候，疫情可能进一步升高，民众需要煎熬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最终才能够达到疫情的峰值，令到它变化趋缓。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不再发布每日疫情消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吴先生向大纪元说， 中共之前一直拿清零政策宣扬中国的病例远远少于外国，现在清零破功突然放开，病例暴增，显然远远超过外国之前的病例，因此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再报假数字亦冇人信了，因为离民众实际感受差得太远，日日被打脸了，所以干脆不报了。他还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内部会议纪要亦都显示他们自己亦在度做相关估计，但是仍然对民众隐瞒。卫生健康委员会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行为，目的是掩盖中共防疫政策的全面溃败。拜登总统23号正式签署2023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美国联邦众议院亦通过2023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案，将在未来五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中共24号对此表示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则对美国的友台行动表示欢迎和感谢。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在上个星期五签署的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金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中，包括美国政府五年内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0亿美元军事贷款以及加速对台军售等内容，这个亦是在以往的国防授权法案中从未出现过的条款。中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华民国国防部则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通过以及拜登总统签署国防授权法案表示欢迎和感谢，强调美国此举表明了对台湾和美国关系以及加强台湾安全的重视。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台湾将与美国讨论这项法律的细节，逐步推动各项有台条款的预算构成和实际开支。虽然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北京建政之后，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北京始终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一定要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但已经全面实现民主化的台湾却坚持认为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其2300万人民决定。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北京针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恫吓亦日益上升。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应邀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了长时间的大规模军事封锁和实弹演习活动。平常中国机舰越过传统台海中线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更加是家常便饭，但是随着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和恫吓的升高，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支持亦越来越坚定。拜登总统本人入主白宫以来，已经连续几次公开表达在台湾遭遇攻击的时候派兵协防台湾的立场。在星期六晚，有几辆来自德州载满移民的大巴士抵达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屋企附近。这个是德州政府为抗议拜登政府边境政策的又一次最新行动。德州当局亦要求联邦政府提供人力物力来解决边境局势，特别是在当前冬季风暴笼罩美国大部分地区之际。下面请听报道。今年的平安夜，三辆满载移民的大巴士从德州抵达华盛顿特区的海军天文台外，这个亦是副总统贺锦丽在华府屋企的周边。当地援助组织移民团结互助网后来将这些移民带到了一个教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移民团结互助网志愿者艾米·费舍尔话给媒体听，他的组织已经为星期六晚上的移民到来做好了准备。他说自从四月以来，华盛顿社区一直在随时欢迎来自德州的巴士。 即使平安夜同冰冷的天气亦不例外。他说该组织自春季以来就一直在这里接收移民，因为每个星期都有移民巴士抵达华盛顿。几个月来，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已经向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等自由派城市派出了大量巴士，将超过10,000名非法越境的移民运送到这些所谓的庇护城市。而德州政府于圣诞节前的最新举动，是在拜登政府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终止第42篇命令之后所采取的。这个是从川普政府时期开始实施的一项公共卫生令，允许边境执法人员援引美国法典第42篇中关于公共卫生的条款，在南部边境快速驱逐非法移民，阻止其寻求庇护。尽管最高法院曾于12月19号对19个共和党州提起的紧急上诉做出裁决，暂时阻止了取消这项卫生令，但拜登政府随后又提交申请，仍然要求将这项政策废除。该命令已经在上个星期12月21号到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在俄罗斯的一场电视采访里面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和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并强调这个会取决于他们，声称俄罗斯不是拒绝谈判的方面。下面请听报道。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播放的一个电视采访里面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和介入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但是几乎及其希望支持者却拒绝参与谈判。普京对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频道说，这个将取决于他们，因为俄罗斯不是拒绝谈判的一方。在被问及目前和西方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否发展到了危险的水平的时候，普京表示不认为到了特别危险的地步。在上个星期四，普京总统亦曾经表示俄罗斯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个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外交解决方案。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转动军事冲突的飞轮，相反是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努力争取结束这一切，而且越快越好。但是白宫对此表示质疑，上个星期拜登总统刚刚在白宫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美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白宫发言人约翰·柯比上个星期说，普京完全没有显示出他愿意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恰恰相反，普京在地面和空中所做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一个想继续对乌克兰人民施暴的人，并会令战争升级。柯比重申，拜登对同普京的会谈仍持开放态度，但只有在俄罗斯领导人表现出对谈判的认真态度之后，拜登政府和乌克兰以及美国的盟友协商之后才会进行。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